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4年9月27日星期五，哎，又到了看电影的时候咯。志平待会儿要在访谈单元里面跟我们的弥勒熊资深影评人一块来介绍这部电影，叫做重土。我们要访问的是摄影师谢家坤，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早安笔记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又要来聊电影了，跟我们一块来聊电影的是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熊哥早安。
志平哥早，全国听友大家早。
好的，谢谢谢谢。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纪录片，之前2个月前我们曾经介绍过、叫重土。但是呢，今天我们再介绍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这个电影的这个感人的程度啊，让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好好介绍的话，枉为我们的节目名称叫早安台湾。我们既然是聊台湾，我们当然好好介绍一下台湾。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纪录片重土的监制谢家坤。谢老师，老师早安。
早安，大家好。
是，非常谢谢。我之前啊、这个先跟熊哥聊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我就非常感动，因为听说我们花了好多精神来拍摄它。那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是严兰全严导演，可惜他现在因为生病关系没有办法来到节目当中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麻烦这个老师来跟我们解说他这个片子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来拍摄。
重土这支片子开始拍摄2017年，然后确实完成其实是今年的3月，所以2024，所以从头到尾花了8年时间。
然后听说老师是中途才加入的吗？
我2018年，就是他们开始拍了以后，他们可能就因为这支片子有拿到那个文化部的补助纪录片辅导金，所以常常要去面对要每一期审核啊，什么预算啊什么，那个时候他们就找我，然后一样他们现场拍人也不太够，所以那时候就2018，因为跟严兰全导演认识很久了，后来他们我2018年年初开始下去高雄开始参与第一次，然后后来陆陆续续也去拍了几次，然后也跟他们在后期在申请经费啊，在跟官方的会议、跟文化部的会议、跟后来整个后制的过程，所以就是参与了。我个人参与的部分是这样。
我还蛮好奇的，什么样的片子一拍要拍8年？我们讲种菜，我们讲种米，但是种土是怎么回事呢？
好，这个时间一开始因为有拿到政府的补助，所以他就有一个胶片的时间点。那这个胶片时间点，因为后来大家也知道，因为疫情，因为疫情，所以一延，拍摄也受拍摄也不方便，因为他们也是到那时候都3级嘛，所以因为疫情，其实延了很多次跟胶片时间。他后来完成的是2022年的11月，然后2023年就因为拿的政府补助就一定要放映，所以在高雄就放了第一次的版本，那是173分钟。然后那次完了之后，因为很久以前这个行销公司就来找我们说这支片子可能可以做，那所以为了上行销，也后来后世的剪接就为了要上映又重新声音啊剪接啦，然后长短又做了一个版本，那也就是达到现在的143分钟的版本。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廖庆松那个剪接的吗？
没有，其实廖老师是比较后期才进来，我们剪完之后大概
第二次的这个版本。
对对对，给他看原来140，我们后来导演自己剪到143分钟。
现在目前正式的版本是143。
对，然后这个143分钟的行销公司说这个你能不能再因为对行销来讲因为短一点他们比较好排院线，院线比较对戏院方来说，他的场次也可以比较多。戏院方，因为他说要不然对戏院来说，他说 那他票价可能会提高，对戏院没有回收成本。后来导演也接受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再找廖青松老师在剪接室里面，又真的他们做了4天，整天在那边修，看哪里可以剪，哪里不可以剪，哪里怎样就讨论，想把修成更短一点。就4天剪完之后，剪不了几分钟，廖老师就说：“算了算了，这样意义不大，还是143分钟吧。”哇，一般导演都不舍得割舍任何一个镜头，对导演来说，
我充分了解，我充分了解。我们
可是、可是这个导演他其实他有被我们说服，就是说143分钟那么再短啊，上院线，因为上院线面对的是一般的大众，并不是因为之前我们适应怎么样，毕竟都还是邀请特定的媒体的，大家起码还是认识电影。可是你真的要上院线的话，你真的就是。普罗大众，那这一些你要为他们想，那这一点导演有被说服，他也愿意，他企图要再剪短。
那想请问老师，就是说老师有在脸书上面分享你自己刚进去的时候那个震撼的地方，可不可以请老师稍微讲一下？
好，2018年接到袁兰泉的电话，然后因为我也后来我就自己带着机器我下去帮忙摄影的部分，然后我就被带到电影里面所谓的阿仁的农场。他们跟我说我们先去一个农场，我一到我说这什么农场，那时候已经那因为阿仁开始做那个基地是2014年、所以我去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经营四年了，对，已经弄4年多了，已经3年多快4年。然后那时候已经是我们片子里面看到的就是满地的塑胶垃圾，然后翻土菜渣，然后我一去我就哇，这个农场这个年轻人到底在干什么后来他们跟我解释他在干什么，我才说哦，原来是做这个。然后另外看到就他们全家老小太太就躲得远远的，在那边包得紧紧的在捡垃圾。然后你要知道，这个包得紧紧的这个太太，在几年以前还是竹科工程师的太太。
哇，
竹科工程师10年了，其实收入不错，也家庭不错，也没什么工作，在家里面就是过着很好的生活。一下子，他影片里面他有说啊，整天都是这些垃圾臭味。然后另外看到两个小孩子在那边就嘻嘻哈哈的玩耍，哇，那一刻其实对我来说很震撼。我说这两个小孩子，你可以想象他们几年前也是在新竹科学园区一个应该也是一个小康家庭，甚至比小康好一点的家庭的小孩，也是读很好的学校，然后很多玩具，家里应该什么设备都有。现在在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就满地的垃圾，就旁边几只狗在那边跳来跳去，然后两个姐弟就在那边玩的，其实很，我去那天我觉得哇，他们怎么在这种地方可以玩这么高兴，我都没办法想象。
我好好奇哦，满地的垃圾袋在整理它，这跟种土有什么关系？整理完之后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可不可以先请老师讲一下里面的两个主人公，他们对这个所谓的种土的这个概念不同的地方，可以稍微跟观众介绍一下，这样就会很清楚。
好，里面两个，一个是种枣子，好，有机农枣子，一个安和哥叫杨安和，然后他年纪比较大，然后他已经。种土就是在影片里面看到的那个时间，他是其实他对我来说也是另外一个 shock， 一个震撼，因为他没有念什么书，他小学毕业，然后他一开始也是他说到台北就是学开怪手啊，自己年轻时候也是很漂配的笑脸，然后他自己都讲，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就读了一些经书，看很多书以后，他觉得他要去做农。可他做农的第一个信念就是他不撒农药，然后里面说到很多，就是说要跟土地共生，要跟毛毛虫共生，然后所有东西对生命的尊重，这是一个他从事农业里面他一定要做的。那他就好，那这个东西需要土，有机土你需要时间去培养，然后现在看到的他的收入也不错，枣子也种得非常好，然后他其实影片里面看到的那片土地，它是经营了25年，才有现在那一片非常非常干净的土。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种枣子的安和哥，在影片里面叫安和哥，他的一个种土的概念。然后这个概念，他也一直希望传承给他的子女，传承给其他的人。好，另外影片另外一个人叫阿仁，那阿仁他是台大电机所毕业的，非常高学历，然后在新竹科学园区。做那个 marketing 已经做了10年，然后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 非常草根性的人，他的个性非常草根性的人。电影里面也许大家可以看到，电影里面看到他的那个永远处在非常嗨的那个那个个性，其实他在任我跟他接触到非常多次，任何时间不管早上晚上，他永远是那种生活声音非常非常高调的人，很激动，想这件事情都很激动。我说你喝这个水啊，你这个水啊，他就是他永远是这样子的人。我觉得哇，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说哇你不累啊，当然我没有讲出来，我心里的 OS 是这样。好，那有一天他突然他说他电影里面他有说，他说在他33岁的时候，他看了一部电影《吴米勒》，那也是严兰泉导演的前一部片，20年前的一部片，他就觉得哇，有农人是这么样的在面对农作物跟土地跟环境之间关系。那他毅然决然就辞掉了10年的那个竹科的工程师的，跟老婆说服了老婆，带着两个小孩就回高雄租了一块地。好，也回答刚刚主持人的问题，就是他租那块地，他说他要培养土，他不种任何东西，他就是要做土，他希望他的计划是能够做到100吨1000吨的土，然后去卖给农人，卖给农夫农田。那他就到处，一开始他就去到处去收集公园的落叶，然后去水果摊去捡他们的药，跟他们要他们的果皮。然后他其实最大的一个来源是他跟那个任何的果菜市场收他们的废弃物。那所谓果菜市场的废弃物就是一车一车的菜屑残渣，就是果菜市场都集一大堆。然后果菜市场，其实果菜市场算是请他算是果菜市场的废弃物处理方式，那这个东西他还有一点收入，那他觉得太棒了，那每天就一卡车再来，然后再来以后，那些菜渣跟刚才他到处去捡的东西呢，他就跟他租的那片土地开始去翻搅，就像电影里面我们看到的，他拿开怪手拿推土机，他就把这些东西搅拌在一起，然后经过2年、3年、6年的时间去把那些土，这些我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全部集合在一起翻搅之后，然后变成一个干净的土。
哇，
殊不知果菜市场来的那些残渣废墟里面有一辈子也捡不完的塑胶垃圾。
哦，
所以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的就是他们全家其实都在那里捡，我们所谓捡垃圾其实就是捡那个塑，因为他要卖给人，我要卖给你土，我里面要非常非常干净，什么都不能有。所以他们只有靠人力，他们也没有钱去请人，所以他们就全家包括小孩，两个小孩小学的年纪，他太太跟他就当然他是本身是科技人，然后他也试图学习国外的很多方法如何清理土地的这些塑胶垃圾，那些东西其实功能都有限，所以后来其实我们影片看到了，其实他们都是用徒手在捡，然后一辈子也捡不完。
没有，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其实影片里面的所谓的这个阿仁的部分啊，他是有非常专业的东西，就是你看他就是信口拈来，就是一大堆那个英文单字啊，或者是专业术语，我们可能连听都没听过。但是影片里面其实他有非常的怎么讲，经过廖赏的巧手，他用一个我就一直说，我回想起那个《塑料王国》，也是一样是廖赏监制的一个影片，也是在讲中国大陆那边。就是有一个小孩子生活在一堆垃圾里面，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点把那个概念给他移植过来。所以我们在这个片子里面啊，你看不到太多，虽然有，但是不会太多，就是过于像 discovery 或者是在讨论环保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很可怕，就是如果你讨论下去就没有人想看了。但是这个影片啊，我143分钟，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长，我看的感觉就是会觉得意犹未尽。
了解，各位听众，今天志平在节目中为您介绍纪录片《种土》，那来到节目中跟大家一块来聊这部片子的，我们邀请到《种土》的监制谢家坤，
兼摄影
也是摄影师谢老师，谢家坤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刚刚呢，老师花了一点点时间为我们解说这个片子里面的两位这个男主角男主角他怎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整个过程。让我这个哈，紧接着我又说我是这台北怂哈，都市里面的这个土包子啊，我们听到乡下的人在这样过生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匪夷所思。可是我回过头来想一想，他们在为这片土地付出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做的这件事情， 最后让他们成功了，啊，这个种枣子的收入好了，然后种土壤的种出了这个很棒很棒的土壤，可以提供给其他的农人，对这片土地的这个健康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
没有，我必须跟那个志平讲，可能这个片子到最后，你如果去看，你就会知道跟你
所想的是跟我想的不一样吗？
对，非常的意外，这样
真的。
主持人说的是中段，中段是有，因为种枣子的他年收入其实上百万的，他女儿都说我们家庭生活非常非常好，嗯，哦，没有，就是非常好，
对，啊，不缺钱，
不缺钱，都比外面赚的多，嗯，然后中间。
老师尽量不要爆雷，就是大概可以讲，可以讲一下。
然后纯
纯种后面蛮震撼的，
纯种土的他也真的卖出去了，嗯，这样子也真的开始释放，把他的土释放到稻田啊、凤梨田里面去，这样。
哇，我从来没有，很少看到有纪录片最后是悬疑的情节。
没有，我觉得老师可以讲一下，就是里面他有跟一个他的好朋友一起种那个凤梨这件事情，老师可以稍微提一下。其实蛮惨的，
因为一开始他这个土，因为别人说我已经有农田了，我已经种得很好了，那为什么买你的土？那因为他的理念，他说他要做的是，他说就是有机质，他们里面讲的有机质要超过2%，所以他们农业专家里面觉得是真的好的有机土。然后他做出来也将近2%，可是他要卖，就是他要去推广说我的土很好，你要不要买我的土？那他必须先去实验成功。那他有一个朋友有一大片凤梨田，说没关系，好，那来我让你的土在我这边施肥，嗯，这样。然后他也找到了种稻米的一个农人，让他们用他的土去做去施肥，去这样，嗯，去看看这个成果怎么样。然后那个中间其实还蛮细的，谈到他们里面就是实际上没有拍到他们去挖到那个土起来看这个土，嗯，最后种完稻米之后它还存在多少有可以再利用的价值。可是中间就有受挫了，哦，啊，可是这个受挫并不是那个土不好，而是产销
因素，
产销，嗯，整个产销制度不行，所以，嗯，接受他土的朋友跟他说，我今年的产销有一点挫折，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再跟你这么大量的合作。当然我都肯定那个土的价值，可是我觉得这时机啊，时机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有一点点挫折。
是
没有，我觉得这个电影最重要的是看完以后的后劲，
就是，其
对对，其实到现在已经一个礼拜，嗯，但是我还在想这件事情，哦，就是里面的很多的问题，譬如说不同年龄层，像你刚才提到，就是我南公南哦，这个台北怂好了，或者是什么，就是我们跟土地的关系其实是非常远的，嗯，我们每天在吃东西，但其实我们根本不了解到底是怎么种出来。就像说有人是绿手，可是有人就是一种东西就死。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啊，就是你一旦要变成是一个商业行为，或者是你要去把这个东西就是把它弄出来的时候，这个困难度有多高。那我刚才会请老师特别介绍说两个对土的那个来源的那个态度的不同，其实就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这个东西也会在电影里面去呈现出来。嗯，然后老师提到的那个凤梨这个东西，我真的看了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就是明明是好的，嗯，然后就这样子丢到水里面去。
因为他卖不出去，
就像我们之前那个高丽菜一样，就是你一颗10块没人要，哦，然后你又产销不出去，为什么？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虽然电影没有告诉你为什么，嗯，或者是怎么解决，但你就会去想说要怎么办。就像我送那个就是主持人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土，嗯，我就会很想说这个土，就是你看了电影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土有多珍贵。嗯，你想想看哦，就是虽然那个阿仁兄他用的那样子的方法，你看电影就会知道，就是他花了10年的那个老本，就最后他赚到多少钱，这可能是你无法想象的。
所以老师，我想请教你，传递这样一个影片的内容，你也传递了这个阿仁哥的价值，对不对？你希望这个价值让观众看了会是什么样的影响？
导演在，当然在海报上面，我们说我们的一个 slogan 是9月20找回希望，嗯，哦，然后导演一直好，可能就是在好几次，因为正式上9月20正式上映之前，我们在台北高雄做过非常多次的试映完之后，其实很多的观众跟导演说，你为什么结尾要做跟大家的期待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东西。导演说他希望大家能够回，就是可能刚才明乐雄说的，看完这部片之后大家能够去想 你是不是也可以跟土地有一点点连结？不是说你去种土或去种田，不是，就是你可以去思考你跟土地的关系是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希望大家可以开始间接或直接的去关心土地这件事情，是导演希望传递的整支片子。
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而已，这个牵连到整个地球的问题。
嗯，
当然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
对
对，但是就是透过这样子的电影啊，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在外国也没有这样子的电影。就这部电影，就是严安全导演的作品非常非常少，但他每部片都是让我们就是很震撼，而且他会让你就是思考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吴米勒，其实我相信，你看哦，吴米勒这个电影那时候播出，现在就二十年后就有一部这样子的电影的产生，然后是因为吴米勒的关系。然后我觉得台湾的种稻的那个概念也因为吴米勒关系也产生很大的不同。
嗯，当然
我这边也许可以补充，导演在一般的访谈里面他曾经提到了，导演说他拍这支片子，他希望是大家对于台湾土壤的状态，然后大家都有一个梦，你如何去追逐这个梦想。另外他这支影片他希望能够传递的其实是我们去相信我们做的一个有价值的事情，而不要去针对我们去做这有价值事情的结果。他说那个过程，大家能想这影片里面带给你的过程，是导演希望大家能够这支影片可以传递给观众的东西。
是，
而且我觉得时空啊其实一直在变动，不是说因为你看了这个电影然后就停止下来了。
嗯，
所以反而是这个电影之后勒，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想我觉得后劲很强的原因，这样子。
是，好，我们先请两位休息一下，进一段台呼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邀请到资深影评人弥勒雄为我们邀请纪录片种土的监制也是摄影师谢家坤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聊了很多拍摄这部片子的经过还有他的理念，那么其实一直不愿意说的就是他最后有一个很出人意表的一个结果，我们在这边都先卖个关子，希望大家可以花钱买票进戏院去看这个片子，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所以这个片子是已经上映了，
9月20号
已经上映了。
上映
好，那么其实经过了这些个时间，我相信呢这个很多的影评也出来，然后很多的这个观众看了这个电影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感想啊。那么当然我们还是仍然呼吁大家可以进戏院去看这个片子。在整个拍摄的过程，老师啊，有没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除了刚刚你说的啊，看到每一样这事情就让你觉得怎么满地都是垃圾，你很惊讶，那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快乐的啊，也许是那个这个感觉让你可以停在心里面回想的时候还是甜甜的感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两个，就是我们两个主人翁，我刚刚说到我第一次去那个到阿仁的那个所谓的农场，然后看到他就开怪手那边捡垃圾，然后他本身那个人让你看得出来，其实他可能不是原本是农人，其实那个除了他草根性很强以外，可是就是跟他在聊天的过程呢，他其实我第一次跟他见面当天玩的，其实他就是身体就是脏兮兮的，其实说实在就我刚从台北去，他就是有味道。可能那味道我们也熟悉了，因为他们熟悉了，然后全身就脏兮兮的，然后完了之后就跟你聊天，然后在跟你聊天的过程里面，其实他那时候已经做了4年，都快结束了，他已经知道问题都已经其实很棘手了，对他来说，可是他就充满希望，他一直说他会成功，怎么他永远告诉你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水果是会赚钱的，我做这件事情是对的，将来全台湾、全高雄、全台湾甚至全世界可能都会用我这个概念去用这个土，哇！就那件事情，我说实在是，我在当下是不太可思议，就是你想象不到，你面对这样子的人，跟他说5年10年之后，他跟你说他会非常非常成，会卖，会农业是会卖钱，那个是我觉得哇，那真的这个人真的是打不倒的打打 打不倒的蟑螂或什么，反正 他就是打不死的
唐吉诃德。
唐吉诃德、有人说他们是唐吉诃德，就是追逐一个不可实现的梦想。另外一个就是安和哥，安和哥必须说实在的，以我们对于农人传统，他已经当农人三十几年了，以我们对农人的那个所谓的
印象，
印象跟我们对他的所谓的知识性评价性的东西，就啊，你不过就是个种枣子的嘛，虽然那枣子很好吃，可是当他跟你说一些道德经清净经里面的一些话，
有电影里面有，
对，电影里面有，然后他说出来的东西，就像我在脸书说，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民间的哲学家，是个哲人。他说的，
他说的
很多东西，是我们读了千万本书里面你写不出来的那个结果，可他是从生活里面、
生命里面
从
落实他，
他
应该是提炼出来的，
他就是看
提炼出来的，
他就是不用去经过思考。我们可能
对
一般人，我们需要经过，我们需要读书，我们需要研讨，我们需要讨论完之后，那个东西才会出现。他不用，他就是生活里面从嘴巴里面自然而然就讲出来。而且就是随时那些东西就出现了，然后那个东西是让我很讶异。另外一个，就是他太太，他太太其实也就是我们讲难听，他就是一个农妇，就是一个小学毕业的有机农的太太，哇！可是他太太在里面永远相信先生，永远相信先生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我觉得那个理念对我来说，刚开始我就有点困难。他说。哎，因为有一年他们的枣子就欠收，因为农作，他说今年大概没有收入了，然后他就说啊，算了吧。结果他的太太就跟他说啊，就算这样子，我还是相信他是对的，就是他的理念，他的态度是对的。
而且电影里面让我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就是他太太啊，就是的那个龟毛的程度啊，是连他先生都受不了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这样子，这些不可思议的很多这种小事情连接在一起，所以才能够成就他们能够去做这些事情，这是很厉害的。
中间有一幕是他们的农地经过风灾啊，然后就倒塌，然后他们也有种香蕉，然后他们说哎，算了，今年的香蕉大概没收成了。两个人都非常非常泄气的时候，那香蕉就倒了，那个卖相也没有办法上市场去卖。结果那安和哥就坐在地上就开始拔香蕉吃，两个都很沮丧。那个太太居然说：“好了，你要吃，你别夹，咱周慧来夹。”他太太拔一根，两个就坐在那边吃香蕉。
哦，然后我可以提，就是老师这个之后的延续。你猜那些香蕉树后来怎么了？自己爬起来了。哇！他说那个土地啊，你不要去碰它的话，因为它的根啊其实是在下面，所以那些香蕉树后来就自己站起来了。我真的，我那时候是起鸡皮疙瘩，想说，哇，这是神迹！但是这个就是大自然，就是大自然给你的东西。所以我看完电影就会想说，其实很多东西你要让它有机会，就是种土这件事情是有机会的。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嗨的人？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每一个人都像阿仁哥那么嗨的话，其实就有希望了。
真的，哇，我必须在这个时候来打断两位啊，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我呀想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很少有访谈单元是访谈到一个严肃的话题，但是最后呢大家却有一个快乐的心情。这个快乐的心情源自于我们面对大家愿意付出，源自于我们看到有人愿意坚持自己的理念，于是乎为这块土地带来一点点不一样的改变。这个改变是良善的，这改变是值得期待的。
没有，其实我跟你讲，从头到尾我一直笑，这样我从头笑到尾。我不骗你，那个电影实在太好笑了。
会不会笑中带泪？
没有，其实他们，你就是觉得又像疯子，可是又是觉得他们是对的。
所以啊，各位，不是我们在说，请大家一定要买票进场去看《种土》啊，已经在9月20号上映了。今天我们非常谢谢两位来上节目，谢谢你们，辛苦了，
拜拜，
谢谢大家。
当然了，除了看电影之外，我们看一看今天重要的新闻啊。这个政府将会训练40万的民力啊，这是在赖清德总统昨天主持这个防卫韧性委员会的时候所说的话，说这是必要时要支援军事行动，这今天的新闻重点。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礼拜五要祝您有愉快的周末，咱们就下周一再见喽，拜拜。
加上的水果 Bagel 和 Ice Tea， 你选一样能让你醒一醒，反正过了12点好多一样被丢弃。